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啊，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即为提悉，中品上生者，若有众生受持五戒，持八戒斋，修行逐戒，不造五逆，无众过患，以此善根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好，先看这一段。今天讨论的是中辈三品往生的因行果报的情况。那么佛告阿难即为提悉，这是总名告命啊，当机者啊，中品上生者，这是辨定往生的位格，是小乘根性的上善凡夫人啊，这是中品往生的资格。他所奉行的法啊，是主要是持戒啊，以戒德的形式作为往生的这种资粮啊。首先是受持五戒啊，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大小乘经典对这个五戒常常啊给予强调，五戒不持，人天绝路啊。这五戒也是人类道德的标准，相当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啊。佛教的道德是强调他的举心动念和他的行为效果的统一，尤其是举心动念啊。在道德学说当中，判断道德的标准常常有两个学派，一个是动机论者，一个是效果论者啊。那么佛教在他对行为的判断，他是否犯戒，是否具有道德，更多的侧重在举心动念、动机啊，同时它也会照顾到效果，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标杆。不杀生啊，因为众生都是贪生怕死，所以在一切罪恶当中杀业最重。反之呢，一切功德当中不杀就是第一了啊。一般的生命体它有一个内在的斗争坚固，以强凌弱啊，所以不杀能够使我们不斗争，能够培植慈悲心啊。所以佛教为什么提倡吃素啊，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行为啊，一则是对一切众生给予他生命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惜福啊，也是我们健康的食物。现在吃一些肉食啊是非常有危险的啊，随着人口的增多，大家都要吃肉啊，肚子这么多，所以就得要本来十个月要长一头猪的， 他要提前四个月把它长好，赶紧去卖。那怎么办呢？就是靠饲料加激素加这些东西，添加剂。这些添加剂大多数都是有负面作用的，还有一种瘦肉精，那都是有毒的啊。所以这个时代真是是饮苦食毒到来的时代，病从口入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病很多呀，都是吃这些东西吃出来的，还有生态环境的恶化啊。所以我们要推广素食文化啊。新加坡这个地方很吉祥，素食店都有1000多家，这都是很了不起的啊。我们在国内都号召我们的啊大陆的国民要向新加坡国民学习啊，提倡吃素啊，不偷盗啊，就是人家的财物不给你，你不能去拿啊。众生由于有贪心呢，贪命啊，这个不是属于自己的，他就想方设法占为己有，用那些欺诈的行为啊，诱惑那些无知的人，或者以他的权势来谋财，或者以他的机心能谋财啊，假冒伪劣，这些都是属于偷盗的范围啊。那么敬业行人持戒不能偷盗啊，不邪淫，这个淫是生死根本啊，要做到不求啊，有求就苦啊啊，男性追求女性，女性追求男性啊，当你去追求的时候，自己非常渺小，对方非常的高大，它里面就变成一个化学反应，你越把它看得高大，自己越渺小，对方是非常完美啊，然后就跪在那里。等到结婚了，好了，相互的美化的蝴蝶尾巴都弄出来了。所以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在爱情当中非常美化，化学反应实际上是业力啊变换出来的。这是啊，不邪淫啊，不邪淫，尤其在这个欲望横流的时代，大家一定要守住这条戒。说不准你弄得不好，艾滋病就到身上来了啊，还有种种的病端，家庭也不和睦啊。第四是不妄语啊，言而有信啊，很多妄语是来自自私的心理啊，尤其不能打大妄语，就是没有证到圣果，说自己证到圣果了，说自己什么菩萨佛再来了，这是非常了不得的啊。第五是不饮酒，这不饮酒是各种类型的酒，只要有酒色、酒香、酒气都不能饮啊，一口都不能饮，乃至用草滴沾那么一滴也是不许可啊。佛在经典当中再三强调，身口意三业的恶行，唯有这个戒为根本啊。这个饮酒有很多过失，其中比如常常指出6种，你喝酒的人，醉倒的人，他自己的财物容易损失；第二，容易生病；第三，喜欢斗争啊，一喝醉酒了就找人骂、找人打；第四是恶名昭著，酒鬼啊，大家都不信任他啊；第五是容易生气暴躁，容易生气暴躁；第六是越来越没有智慧。现代的医学也在证明这一点，饮酒的人呢、啊，他的每醉一次，他的脑细胞就会死亡很多 啊，所以他就搞得越来越没有智慧了，啊，没有智慧以后注视就越来越潦倒了，啊，所以这个饮酒一定要离开的，这不能开玩笑的，啊，佛事的时候有个公案，说有一个很修行的优婆塞，他就是饮酒，因为他从外面注视回来，他家的人全家都离开了，给他留了一些晚餐在里面，反正其中有一碗水酒，看过去没有酒色，他以为是水，很渴，就咕咚咕咚喝下去了，喝了一碗这个水酒一下就醉了，醉了呢，这个邻居家的一只鸡跑来了，他这个醉醺醺的，哎呀，就把那个鸡，把人家鸡宰了，来煮鸡吃。啊，那么邻居家人家那个妇女来找他的鸡，他一看这个妇女还比较漂亮，把人家强暴了。强暴了，然后人家不，这个东西就把他扭送到官府那去了。官府问你做没做这个事，他狡辩，我没有做这个事。这一来他就五戒全破了，又喝酒又杀生又邪淫又妄语，五戒全破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喝酒啊！这条戒也包括一些毒品啊，海洛因啊，带刺激性的东西都要远离啊！这要受持清净五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受持五戒，我们说人间净土，人间佛教就在我们持五戒行十善的过程当中就能净化这个人间啊。持八斋戒，这个八戒斋就是在这五戒的基础上加上啊，不广长，就是坐高广长啊，就是这个睡的床啊不要太高，大概按佛制呢是高度 1.6 尺，就坐在床上呢脚不会悬空啊，它的宽度不能太宽啊，能容得了转身就可以，要睡这样的床啊。那现在睡那个席梦思，睡那个那么的床，都是如果受八关斋戒都是不如法的啊。不香华慢璎珞啊，香油涂身，就是不要梳妆打扮，不要用那些香的东西啊，因为你是了生脱死的人，这一天一定要非常朴素啊。再就是不得歌舞作妓约及故往观听，自己在这个受八关斋戒的这一天啊，不能弹琴跳舞占相占卜还有赌博啊，都不能去啊。那么歌舞场地娱乐场地不能去啊，加上这三条，这是八戒啊。八戒呢，那个斋就是过午不食，一般这个饮食在一天的时间也各有区分，在早上是天人食的时间啊，中午呢是法食的时间啊，就是这个啊，佛教菩萨啊这些饮食的时间，到了下午啊都是畜生饮食的时间，夜晚是恶鬼饮食的时间啊。所以这个斋呢就是不能过午，晚上就不能吃了啊。八戒斋，这是佛为在家居士所制定的戒律，让他有机会在一日一夜受持出家戒。 所以这一日一夜受八关斋戒它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受的时候如诸佛啊，一日一夜不淫不杀啊，不盗啊，等一下过来，用心很急啊。你看前面频婆娑罗王被囚禁的时候，他就求佛派大目犍连跟他受八戒，他感到生命很大的威胁了啊，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所以他要受八戒来求出离之道啊。佛典讲一个人自心在一日一夜受八关斋戒，他的功德超过天人二乘的功德啊。修行逐戒啊，修行逐戒就包括其他的了啊，其他类型的戒啊，不造忤逆啊，忤逆是杀父杀母啊，杀圣人啊，破和合身出佛身血啊，这五种逆罪，因为这个父母和圣人对我们有恩，你不仅不报，而且去杀害他，这就是逆罪，这种逆罪是要直接下阿鼻地狱的啊，很重的罪，不能犯这个啊。那么无重过患，无重过患就是这个敬业行人持戒，他最好的是持而不犯，持这个五戒或八关斋戒不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如果万一烦恼中犯了，犯了赶紧要忏悔，忏悔得清净，忏悔得安乐啊。那么这样，这种修持戒律的要求，或者进行受终身去持，或者一年一月一日一夜一时啊，但总的意思还是进行受为他的期限，不得对这个戒律有所毁犯啊。然后就把这个持戒的善根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好，请看下面，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比丘眷属围绕，放金色光，指其人属，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赞叹出家得离众苦，行者见疑心大欢喜，自见己身坐莲花台，长跪合掌为佛着礼，未举头顶，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好，这个持戒的行人以他信愿回向功德往生净土的作为能感之机，所以临命终时就感得阿弥陀佛于诸比丘眷属围绕啊。大家注意，前面上辈三品往生的都是感得菩萨前来，这就是唯心所现了，因为他是发大乘心，所以他看到的是菩萨过来。现在这里他是小乘心，修小乘戒，所以这种同业所感看到的是比丘啊。那么这个在阿弥陀佛旁边的也是观音世智了，所以这时候观音世智就视线的比丘的形象过来了啊。 所以这都是相互感应的。从中也看到这种大悲愿力的这种状态，这种属因是要根据众生的状态去做相应的现象感应的啊。那么这个圣众来了，阿弥陀佛就放金色的光明啊，照这个行人的身上。就在佛光当中，阿弥陀佛为他说法，说什么呢？你看，也跟他小乘的根性相对应，苦空无常无我啊，这是四圣谛里面要讲苦谛，四念处也要讲这些。因为凡夫众生在这个现象界都迷惑颠倒，这个世间是八苦交煎，但是他不认识到他的苦，以苦为乐。这个世间是没有一点真实，但我们的众生总是认为这个客观世界是真实的，所以要讲它的空性啊。这个世界没有永恒，一切都是变幻的，都是败坏无常的，但众生总认为这里面有他的不朽，有他的永恒在里面。这个世间没有主宰意啊，没有一个我这个主宰意啊，所以要用这种苦空无常无我来治众生的凡夫众生的四种颠倒见啊。但是停留在苦空无常无我也是一个颠倒，也不正确，所以还要否定之否定。在大乘法当中要讲涅槃的常乐我净，涅槃还有常乐我净啊，这就是正见了啊。那么小乘法要把苦空无常无我说出来，赞叹出家，因为这个小乘根性他对戒律非常的这种持戒意识很强啊，这个戒奴流离啊，点滴不犯啊，作为一个出家比丘他是值得赞叹的啊。尤其要赞叹出家他离开了一切啊造恶的这种不好的因缘啊。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示现，要示现出家相啊，家为一切烦恼的这种冤仇啊，有种种世俗的因缘家业，上有老下有少，要为这个啊，这个政府要征什么税，什么长征、战争、远防，这些你在家你都得要去啊。那现在出家了，就是方外之人，他所追求的是处世间法啊，沙门的这种品格很高尚，很清高啊。所以沙门不进王子论呢，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在东晋的时候，有一批朝廷大臣说，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一切人都要向皇帝顶礼的，那沙门出家人也应该向皇帝顶礼啊。那这个慧远大师对这个事情做了五篇论文，沙门不进王子论，沙门是方外之人，他没有穿这个世间的衣服，他所追求的是一个不是世间的东西，所以他不应该去礼敬王子啊，反之王子还应该礼敬沙门啊。所以身格他是很清高的啊。所以现在出家了，得到世事供养啊，百事不忧愁啊，逍遥自在 啊，来往无障碍，这样就能以他的这种清净心得修道业啊，就能离开众苦。无量寿经的上品上辈往生就提出要舍家弃欲，行作沙门啊。所以赞叹出家要真正出家啊，自古以来说出家乃大丈夫气概，非帝王将相所能为。但这个出家不是出两扇门之家了，你真的要能出烦恼之家了，真的要能出三界之家了啊，这才够得上大丈夫。如果出两扇门之家来到僧团，还是搞名闻利养，一天到晚想到多弄钱啊，在那个名利圈子转不能出来，那你那是光头俗汉喽，啊，照样是在家的，啊，所以当年的莲池大师啊，看到僧团有些出家的还是非常庸俗，所以他就提出啊，要从离烦恼之家，再隔尘劳之网，是出家以后还要实现一次出家。这样的出家才是在这里能得到阿弥陀佛赞叹啊！如果你是身出家心没有出家，你不是真出家的啊！所以印光大师一生并不是很鼓励一般的人去出家，出家的条件，出家是为住持法道而实施的啊，出家要具有很高的条件的啊。印祖提出两个条件，第一要发大菩提心，发大菩提心，不要念念想到自己；第二要有过人的天赋啊。所以古代的出家人都要考试的，要发度帖的啊，要考几部重要的经典，如果过不了这个关都不能让他出家的啊。那么以后到了清朝以后就废除度牒制度，什么人都可以出家，就使得这个僧团呢这个成分非常复杂，整体的僧团的质量在下降啊，乃至于民国年间一批高僧大德想来整顿那个僧团也无从下手。真的这个住持佛法是要靠僧团，僧团振作不起来，整个佛教就会衰微。所以我们想到出家身格之高贵，阿弥陀佛都这么赞叹，所以每一个出家人都得要自尊自重啊，要有要持戒，要有道心，真的做人天之师，提高自己整体的素质，尤其是信仰素质，要有道德，要有学问，才能荷担如来家业啊，才是上中品上升的资粮啊，这是赞叹出家。那么这个行者见到阿弥陀佛和比丘圣众前来，又闻到阿弥陀佛讲法和对他的赞叹，他内心就非常的欢喜了啊。哎，当下就见到自己的身就坐在了莲花台上，莲花台上他很感激阿弥陀佛，赶紧就磕头，这一磕头礼佛呢 哎，在娑婆世界磕头举起头来的时候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很神妙啊！磕头还在娑婆世界，抬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好，请看下面，莲花寻开，当花复时，闻众音声，赞叹四谛，应时即得阿罗汉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脱，是名中品上生者。啊，那么这个持戒的行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的莲花也很快就开了，这是由于他的持戒的德性啊为为故寻开。那么莲花一开，他就得到了殊胜的利益啊。这殊胜利益有三点啊，就是闻到了正报和依报讲经说法的声音啊，这种说法的音声也跟他心里的唯识所现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是修小乘法的，小乘戒恨的，所以他对于小乘的法有他的亲切，所以他闻到的是苦集灭道四圣地的法啊，苦集灭道包括做世间的因果和出世间的因果啊，苦了解现象界的八苦啊，透过这个现象的苦了解它的根源就是集烦恼啊，那么透过集要了解出世间有个灭的状态就是涅槃啊，那么到达涅槃要修道八正道乃至三十七道品，这是四圣地所宣说的内容啊。那么早先佛陀最先在鹿野岩为五比丘宣讲，就是三转法轮，就是转苦集灭道啊。当下啊，以乔僧孺为上首比丘弟子，就证到了阿罗汉果，形成了佛陀最早的僧团啊，五比丘。那么这个往生者一听到这个四谛法的啊音声，当下就破见思烦恼，得阿罗汉，证了阿罗汉。阿罗汉又叫无生啊，断见思惑，常依分断生死啊，这是小乘法最高的果位阿罗汉啊。那么这样，这个破戒之后内在的这种德能神通就现前，三明六通啊，三明是指续命明、天眼明和漏尽明啊。一般六通里面也有这个，像宿命通啊，能够知道自己啊。八万大劫以来哪一生在哪投生，叫什么名字，福报多少，长相怎么样，家族怎么样啊，一世都能知道啊。那么这就知道这个事实现象，那么这里加上名呢，宿命名，不仅知道这个一生一生的这个轮转的情况，而且知道这一世轮转的原因是什么啊，知道它的因缘果报，这就是明了啊。天眼它有天眼通，能够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它看到而且知道这里面的因缘啊，也叫天眼明。 漏尽明就是他的一切啊结识啊烦恼全都没有了啊。如果他断烦恼还没有断尽，或者还有习气，一般只能得到 五种神通，叫五通啊。只有把烦恼习气全都断尽，才能出现六种神通，就是漏尽。如果没有漏尽，前面的像天眼通、宿命通、神足通啊、他心通，这些都可能会退转的啊。只有漏尽通之后，他就永远不会退转啊。这三明六通，具八解脱啊，这也是小乘法啊修行的方法和正位的情况。八解脱又叫八倍舍啊，就透过一种修行方法能够倍舍这个三界的烦恼，清净五欲，把这个五欲的烦恼降服下来，把它除去啊。这里面八解脱，比如第一解脱是内有色外观色啊。内有色外观色，它主要是从这个对治淫欲心的下手。内有色就是观察自己的身体不净，有36种不净之物啊。观察自己不净以后，在观察外面也一样的，这样的不清净啊。现在我们的这种欲望心呢，就由于打扮的花枝招展呐、非常美呀、香水呀、光滑呀，这些就把这个欲望心调动起来啊。整个的社会它都是搞包装啊，搞得非常美，所以它就调取欲望。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幻化的这个表象要看透，看透它内在的污秽肮脏。我们的身体的唾液、血液、什么痰啊、汁啊什么，这东西你观察它没有一点干净的地方。这个身体由地水火风组成，这个四大都是体性就是不干净的。你说用水来洗我们身体，你就用四大海的水来洗自己身体，洗成一个微尘，这个微尘都是臭的啊。你要观察这样的内色外色都不净啊，这是第一个解脱。第二解脱要内无色外观色。因为众生他有两种这种烦恼的习气，有一种是爱见重，就是对自己的身体执着很重啊；有的是这种啊见行重。那么对自己重的要观察自己的不净，对外面很执着的要观察外面的不净，它各有侧重点的不同。内无色外观色，它主要是观察自己。你看死亡之后四大解体烧成灰烬，自己没有了啊。那透过这个观察外面啊，亦复如是啊，就离开欲望的诱惑啊，做种种不净观，比如白骨观啊。前面讲36种不净之物是从污秽的程度让我们离开这样的一个欲望，还有这个白骨观，观这个白骨很干净很有光色，哎，它从这个本质上的这个清净的这一面也可以让我们离开欲望。再加上有死想，对死亡的观想，当你死了之后，哎，身体就膨胀就鱼烂呢、就烂的血啊，血肉囊藉啊， 然后里面有各种虫出来呀、啊，有各种枝啊，有各种哎，这个观想观想这些史诗的状态。你想在这个情况下，原来他的这种啊天姿国姿、楚楚动人的美貌，到这个时候还到哪去呢？你现在对这个尸体还会有欲望心吗？啊，如果这个时候此时连狗都不理呀、啊，啊，像这个死尸这时候一点价值都没有啊，啊，还不如一个猪头，猪头到街上还能卖几文钱，你把人头死人头去卖，一分钱卖不到啊，啊，要做这种不净观，要使我们对这种很猛烈的淫欲心要把它离开，啊，离开。然后还有四空观，像空处、失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啊，四空处以及捏受想定，啊，这是小乘法当中对治这种欲界的五种欲望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往生行人就成就了。具八种解脱，啊，说明他离开了欲望，啊，这是中品上升者的这种利益啊。好，请看下面，中品中升者。若有众生，若一日一夜持八戒斋，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威仪无缺，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好，中品众生，这个首先辨定其位格，是小乘下善凡夫人，小乘根心下善的凡夫人啊，他所接触的刑法跟中品上升相比又降低了一步了啊。若有众生，这是这个简机啊，是中品中生者的众生，他持戒时间只是一日一夜，对这个八戒斋一日一夜用心非常细、非常急、非常严谨，持得清净啊。这里面受八关斋戒啊，你受了之后就一定要好好吃啊，不要说受了之后，哎呀，正好一个朋友请我去吃饭要喝酒，那是啊，将就下吧，就去喝吧，你这就麻烦了啊。如果万一这个禁缘不允许你在此的话，你赶紧舍戒，你不能代戒犯戒，你舍掉还好一点啊。若一日一夜吃八关戒，包括这个淫方面，你烦恼太重了，怎么都把持不住，你就先舍。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啊，沙弥戒它主要是在八戒的基础上加上不着金银声相啊，不拿钱，再就是啊也要持五啊，这是沙弥戒啊。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 这就是比丘戒了啊，250条戒或者比丘尼的啊384条戒啊。这个威仪无缺呢，不仅那个重罪不犯，就是轻罪都不能犯啊。你看这个持戒到了威仪无缺，轻戒都要像重戒一样护持的时候，哎，他这功德就上来了啊。这个戒经里面对持戒的这种内在的这种功德力量都有赞叹。佛寺的时候啊，有一条毒龙正在这里那里吐毒气呀、啊、这个伤害了很多人，所以当时有很多阿罗汉都驱赶这个毒龙，都对这个毒龙没办法。最后有一个比丘过去了，过去了他轻轻的弹指一下，跟毒龙说你离开吧，这个毒龙就乖乖的离开。哎，最后很多阿罗汉就问，我们也是阿罗汉，你也是正的阿罗汉，为什么你弹个指就说句话他就走了，我们跟他用了很多神通跟他斗法都没有办法啊。那这个比丘说，他多少劫来持戒，不仅持重戒杀盗淫妄酒这些持得好，就是很微细的戒也像持重戒一样的去重视去持啊。比如比丘戒有分重戒有分轻戒，他对于轻戒都持得非常严谨，所以就由于这个他内在的力量就很大啊，戒德为本。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重，不要忽略这个戒了。一个人在一个人群当中有不有威德啊，有不有威信，能不能受到大家的尊重啊，你做领导下面能不能听你的话，这全靠你有不有持戒的力量啊。如果一个低贱的人都能持戒，他就不那么低贱了，他就有高贵的一面。如果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他都不持戒，他身上就很低贱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这个戒律要非常重视，威仪无缺啊。这样就把这个持戒的功德啊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请看下面经文。戒香熏修，如此行者，命欲终时见阿弥陀佛，于足眷树放金色光，持七宝莲花指行者前，行者自闻空中有声，赞言：善男子，如汝善人，随顺三世诸佛教故，我来引汝。行者自见坐莲花中，莲花集合，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在宝池中。好，这个中品终身者，以他一日一夜精进奉持戒律的功德求往生，这是能感之境。这样他就戒香熏修了，这个戒持戒的功德就像就有香啊啊熏习做内心啊。那么这样的行者到临命终时就感得 见到阿弥陀佛余诸眷属，这些眷属也都是那些比丘眷属了啊，与比丘众前来，阿弥陀佛放出金色的光明啊，这些比丘眷属手里拿着七宝莲花到达这个行者的旁边啊，行者自己就听闻到虚空中传来赞叹的声音啊，这就是阿弥陀佛的赞言了啊，善男子啊，善男子就是对他这种赞叹啊，赞叹啊，如汝善人啊，就是你能够深信佛的语言，能够随顺佛的教次啊，这个戒律可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要宣说的，是放之法界而皆准的真理啊，一切诸佛都会把五戒十善作为啊正面价值的啊，都要说，所以戒律呢，唯有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够给我们实施出来啊，是为道自戒啊，小乘戒是随着有犯来治，大乘戒是称信而说，那都是过去诸菩萨已诵，现在诸菩萨今诵，未来诸菩萨当诵的这些戒律，也就是三世诸佛都要宣说的啊，所以这就随顺三世诸佛教故，那么我来，所以来引解，引就是来解引啊，引。那么这个行者啊，听蒙阿弥陀佛赞叹，当下见到自己坐在七宝莲座上，一坐上去呢，莲花就合了，合起来，闭合，闭合了之后，很快就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七宝池里面。啊，好，请看下面。今于七日，莲花乃复，花即复矣，开目合掌，赞叹世尊。闻法欢喜，得须陀洹，今半劫已成阿罗汉，是名中品中生者。好，这是到达西方净土莲花开放的时间，是经过的七天莲花才开复，莲花一开复之后就得到殊胜的利益啊，就睁开眼睛就见到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就赶紧顶礼合掌赞叹阿弥陀佛对自己的恩德啊，那么阿弥陀佛就会跟他讲经说法，他闻到这个法心怀踊跃，法喜充满，当下就断见识见惑，得出国啊，须陀洹是出国断见惑啊，断见惑进一步的啊，断上三界的见思惑啊，就经过半劫的时间就得到了阿罗汉果。好，这就是中品中生的情况。在我们这个世间有很多比丘往生者是属于中品往生的啊，我们来举一个宋代有位比丘叫法慈，他相信净土法门，修净土忏呢都修了三年，曾经染两个子， 染指供佛啊。那么他受过戒，受过比丘戒，然后他还真受戒法，就是讲加法啊，再重新受一次啊，说明他是对戒律的尊重啊。因为比丘通过一种这种登坛白事结魔的这个过程，他内心这种对戒律的无作戒体的强化是有作用的啊，无作戒体就会在他的行为当中任运产生一种止恶防非的力量啊，使他能够把戒律持得如法，持得清净啊，来真受戒。他自己造西方三圣像啊，造像功德是很大的啊。波住三昧经讲，一个念佛行人要得一切佛在前悉地三昧，要造佛像。造佛像是他得到三昧的真上缘啊。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每一世他都会去造像，造佛像啊。透过这个三十二相八个随心好，引发大家的恭敬心，引发大家信心的善根啊。所以我们现在东林寺在造48米的西方三圣像，也是给广大的信众提供一个啊积累功德的一个机会，一个福田啊。那么造西方三圣像，同时他在读净土经典，每天作为日课诵观经，诵阿弥陀经。他这个求往生的心很急切，他每天都祷告，愿意把这个娑婆世界的寿命减短，早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是这样哎，这样到临命终时，他就有点小疾病，小疾病他就在阿弥陀佛像前祈祷，那种哀哭的祈祷，愿佛早来接引。这种从悲哀的心里面唱出的阿弥陀佛的声音，都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得到啊。就在他悲心念佛的时候，忽然看到阿弥陀佛像现前，藏六像就站立在七宝池上。他一看到这个景象，就跟旁边的这个徒弟说，我已得中品往生语。所以就端坐啊，念息端坐念佛往生。可见同修们呢，能得中品往生也不简单呐。好，请看下面。中品下生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孝养父母，行事仁慈，此人密狱中时遇善知识，为其广说阿弥陀佛国土乐事，亦说法藏比丘48愿。好，先看这个。中品下生者，是奠定其往生的位格，是什么？是四善上浮凡夫人，就是修世间善的这种啊上乘福德的凡夫人。他没有修过佛法，也没有闻到出世间法，是这么一类人啊。可见这个净土法门涉及之广啊，啊，摄受众生的根基很广啊。啊，那么简基就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他只是孝养父母，行事仁慈， 天性很纯良，从小就有很好的孝心，奉事六亲啊。这个孝在儒家非常重视，佛教也非常重视，说明这个孝在人格道德人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一定要把这个孝道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啊！这个佛以身作则，示现孝道，有这么一个公案啊。佛在世的时候碰到有一年闹饥荒，闹饥荒呢，那个佛陀在世，包括佛在内，都是要托钵的，天天托钵。这样都闹饥荒，人家各个人家自己都吃不饱，怎么会给饭给你啊？所以这个托钵就很困难。佛就是拿着钵，第一天托钵没有给的，第二天托钵也没给的，第三天托钵都没给的。当时正在，因为佛托钵有一个规定，你只能托七家，七家托不到你就得回来，今天没缘，你好好去打坐去啊。这样回来，佛回来的时候中路碰到一个比丘，比丘一看到佛没有托到饭，就问佛，看到他佛面有饥色啊，饥饿之色，问佛，佛说我现在没有力气跟你讲话了，我三天都没吃到饭了。那这个比丘心里就很哀痛啊，觉得佛是三界之尊呐、啊，这个都托不到饭，他自己当然他自己托钵，这个比丘也很困难。他想到要供佛啊，佛是出世间最急之福田嘛，所以他想到怎么去弄这碗饭来，自己也没有东西，他就想到把自己的三衣啊卖掉，把三衣卖掉以后，弄了一波啊很好的米饭，赶紧供养佛陀。佛陀一看就明知故问，说现在饥饿年代，饮食难得，你从哪里得到一钵这上好的米饭呢？啊，这个比丘也很老实说我看到佛陀三天没有托到，我于心不安，我把我的袈裟都卖掉了啊，来换了这一钵饭来供养佛。佛这时候说你的好意我领了，但这个三衣这是诸佛的床相啊，解脱佛啊，最尊至贵极恩，现在你把它卖了，你得这碗饭我吃都吃不消啊，我不能接受你这碗饭。但是比丘说，连佛都吃不消这波饭，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吃得消这波饭呢？佛这时候就问，你有父母否？他说有。好，你的父母能够消化掉这波饭，父母对你有大恩故啊。佛还进一步问，你父母信对佛信佛有佛的信心吗？信佛吗？这比如说我父母都不信佛呀。他说佛说啊，你把这钵饭供养父母，你的父母就心生欢喜，他就会信佛了啊。等他信佛的时候，你跟他去受三皈依，你的父母吃这钵饭就能吃得消啊。是这样以身作则的教育这个比丘，要孝养他的父母啊。那么佛陀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啊，这个到忉利天为他的母亲 说三个约的法。他的父亲亡故之后，佛亲自扛着那种棺柩都实现这样的孝道所以一个人能有孝道，他的性情就非常柔善，这个饶善就有一种迁移他就会对一切众生遭受苦难，他都有恻隐之心，他都有慈悲之心，他都有帮助的行为。所以一个人纯孝的人，他还有一个一孝作忠，他在国家政府去做事一定会忠心耿耿求忠诚一孝之门呢所以这种人他自然的他没有听闻过佛法，也不理解，也没有对出世间法的一种寻求，只是自己凭着叙事纯良的天性自己去行孝道，是这样的一种人那么这种孝子呢，那都是得鬼神恭敬的，他就积累了很多的福德，到他临命终时就会感得信佛的善知识，为他来广详细宣说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种种依正庄严种种快乐的事情并且为他来宣说法藏比丘四十八大愿的内容，四十八大愿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辩解。你看他是临终的时候遇到了佛法，那么这个孝子呢好，我们请看下面经文这经文。闻此事已，寻及命中，譬如壮士取身比亲，寄身西方极乐世界，今亲人已，欲观世音及大势至，闻法欢喜，得须陀洹，过一小劫成阿罗汉，是名中品下生者，是名中辈生祥，名第十五观那么这个孝养父母的这个人，临命终时闻到念佛往生一法，这个是很紧要关头，他一闻到之后，这里面就包含信了，他有纯良的孝道之心，就是有很厚的福，他在福里面跟慧是紧密相关的，对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他当下产生的信心，这种信心很快他命中你看他的神思就马上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像一个壮士这个取身比亲伸个手一样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说明这个闻信四十八大愿的力量，这时候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就在导引他的神识去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一到西方极乐世界，经过七天的时间，他的莲花就开了开了以后就遇到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他讲经说法，他一听 就心生欢喜，破见惑，得出果须陀洹。再经过一小节之后，证得阿罗汉。阿罗汉果，啊，这个阿罗汉果是从他断见识惑的程度来说，啊，一般他闻到观音四字，跟他这时候讲法，一定是讲大乘法，不过讲小乘法，啊，所以他啊开始超然断见识惑，得阿罗汉果为他的开始，马上就能够转入到大乘菩萨的位置，作为他的终结，啊，这是中品下生者的情况。那通过这个经文给我们很深刻的启示，我们每个人要为那些从来没有闻到佛法，在临命终时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要主动的介绍净土法门，介绍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啊，那么很有可能他借着他生前的孝道的福德，他马上产生信心，马上产生信心，马上产生作用，马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么快速，啊，我们东林寺有一位比丘谈他父亲往生，他的父亲非常老实，但有一点非常孝道，是一个大孝子。平时呢，尽管他的子女也都信佛了，甚至他的儿子都出家了，但是他还是天天就是干他的活，啊，对佛经也不怎么看，也不怎么问，啊，但有一点，他吃过饭坐在炕上，他愿意天天念佛经，啊，天天佛号，但从来没有开口念过几佛。啊，结果他有一天，哎，他身体一直很好，他就到他那个大女儿家去串门。串门就一般几个子女家，这个子女住一段时间，那个子女住一段时间。他住在大女儿家的时候生病，生病他就到医院，他的女儿也比较有孝道，就赶紧送他的老父亲去到医院去看。看的话，准备打那个吊瓶呢，那个吊瓶的针插不进去，插不进去。他这个人也不愿看病，就说回家回家。回家等到回来之后，就坐在沙发上，坐在沙发上就有点这个身体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于是他的老伴和女儿就在旁边赶紧帮他助念，给了一张阿弥陀佛像给他看，他也不念，他就盯着那个佛像，盯着看看。他跟他的老伴说伸的时候，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他老伴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就啊，这是你的手啊，怎么？啊，他这个问了两句，这是什么？是什么？就闭上眼睛，就是靠在沙发上，一靠在沙发上就走了。啊，然后帮他助念的有个小女孩，在助念的过程当中看到那个莲花，啊，哎。整个的那个场面非常有香味，啊，最后他的儿子这个比丘师父以后想的说，这个说问手这是什么，大概是阿弥陀佛手伸过来了，手伸过来，他就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他父亲还真的往生了，啊，就是以孝道啊去往生，啊。还有一个居士谈到他碰到一个大学教授啊，生病得很痛苦，半身不遂， 然后这时候他是他的亲戚嘛，觉得他实在太痛苦了，也是一身搞科研没有闻到佛法的人，就在这时候告诉他，哎呀，你又是大教授，学问又很好，那个善根很深厚，你这时候好好念佛就更好了。这个他就跟他讲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那位老教授还听得很认真，哎，听得认真。这个他的亲属是个居士们，好，他说现在你跟我一块念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他那个老教授念不出四个字，就是啊啊啊，他是带着啊啊啊走的。哎，这个一啊的话，这最后一个啊都是脸上通红，他想用最大的力量念这个啊。走的时候，那个他这个居士摸了一下他的头顶，头顶非常滚烫。所以这个世间很多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我们为报众生的恩，也是做阿弥陀佛使者，有这个机会尽量在临命终时跟他介绍往生一法，说不准这个机会抓住了他就成功了啊，劝进行者啊，这是这一愿告诉我们的，一生没有闻到佛法，临命终时闻到善知识跟他说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我们也要担当起这样的善知识啊。好，请看下面，这是总结性的赞记，中辈中行中根人，一日斋戒处金莲，孝养父母教回向，为说西方快乐音，佛于声闻众来取，直到弥陀花座边，百宝花笼今七日，三品莲开正小真。好，这是对中辈三品往生的一个总结性的记载啊。中辈往生说以中行，中行就是他以持戒的福德，就是前面净业三福里面的第二个福，戒福的中行啊，中根人，他说以中根基的人，为什么成为中根基的人呢？他有一颗对生命的出世的这种寻求，所以他能够接触小乘的出世间法啊，中根基。然后他一闻到这个佛法，他能够认真去做斋戒，一日斋戒处金莲啊。中品上升是可以时间长一点，中品众生你就一日一夜。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呀，在弘玉律师那里他有一个提倡，就是对比丘也提倡受八关斋戒啊。那么我们在东林寺十天百万佛号都要十天连续受八关斋戒，昼夜念佛的这一天也要受八关斋戒啊。这也是根据无量寿经的往生条件啊，十日时间乃至一日一夜念佛，前面是斋戒清净的啊。斋就是过午不食啊，戒就是要奉持戒律呀，八戒呀，啊，所以一日夜的这个八关斋戒这样的持戒功德啊，当然也包括沙弥戒、比丘戒，你这个持的清净，回向啊，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大悲摄受啊，乘着金色莲花往生 这次是中辈中品上升中品中升啊。那么中品下升是孝养父母，把孝养父母的孝道功德回向啊，这里特别要让他产生信心，你就要为他宣说，宣说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极乐，宣说阿弥陀佛的慈悲大愿，这样的因缘果报，这样告诉他，哎，这样他就有求往生的心啊，这样阿弥陀佛以声闻圣众都来迎接他啊，直接就到阿弥陀佛的七宝莲座旁边啊。那么这个中品下生的，他是百宝莲花这个闭合，要在那里面经过七天啊，七天才能开啊。所以这个中辈三品，他无论是一去就开还是经过七日啊，都能够证到小乘的果位。小乘果位一般叫四相四果了啊，这里从开始证须陀洹，最后证到阿罗汉果啊。这里证小乘就是证小乘的啊果位，是指他断惑的程度啊，断惑程度。那么西方净土是大乘菩萨的世界，那么这些持戒啊、孝养父母往生者都会具有大乘菩萨的种性啊，直去大乘的正定句啊，正到大乘的佛果。好，我们今天把中辈往生就做了介绍，下面我们多点时间来回答问题啊，昨天还有很多问题没回答啊。请师父慈悲开示，为什么在上一次举办打佛七的时候，在很专心念佛的时候，似乎看到前身的事情，可能吗？为什么专心念佛的时候会看到这些事情呢？啊，这就是我们今生乃至多生多劫的善善恶恶的行为，行为就叫业啊，这个业就会有一种力量，这力量造作出来以后，就会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储存下来啊，储存下来呢，一般它显现不出来，但在我们很专心的时候，这些种子会现前啊。为什么人会有宿命通呢？啊，就是他透过一种修行开发了这种智慧啊能力，能够把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胶片呢，像胶片档案一样的，他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啊，这样子。那尽管如此，这些都是多生多劫的这个六尘留下的影子，前尘影视啊，看到了，看到你就像看电影一样的看过去就行了啊，也不是，也都是幻化的东西啊，不要太当真啊。十善业中包括不贪不嗔不痴，成就的是在天道，但是能够不贪不嗔不痴，已经断了这种烦恼，成就是在阿罗汉的果位，而不是天人果位，请求法师慈悲开示啊。十善业还很难说它是阿罗汉的果位了啊，五戒十善还属于人天的福德范围啊，福报范围啊， 那么你要断烦恼，一定要修戒定慧三无漏学了啊，一定要有禅定的功夫，由禅动开发般若智慧啊，由这个智慧才能杀贼，把烦恼贼杀死。光做一些十善业，还对烦恼贼你是杀不死啊，你是在积累自己的福德啊。现有一疑问，一般寺院的功德堂都有供养地藏王菩萨，然而后来多增设了一尊阿弥陀佛，请问师父，我们礼佛时是先顶礼地藏王菩萨呢，还是先顶礼阿弥陀佛呢？啊，那你说先顶礼谁啊？佛是不是应该放在前面呢？因地的菩萨是不是可以放在后面呢？阿弥陀佛在十方诸佛还是佛中极尊呢？光中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一切佛的王，你不先拜，你还能拜谁啊？我的亲戚刚往生，我念佛后要回向给他，是否先要回向给一切众生？如果需要，我的亲戚是否功德很少呢？啊，如果你舍不得啊，你就先回向你的亲戚好了啊，等你做到了冤亲平等，众生同体，这时候你很欢乐的去回向，那你就那时候再说，慢慢来。你现在一回向，觉得自己吃亏了，舍不得了，那么反而不好啊。你还有回向是什么？那功德又是什么？回是回转，向是向啊，投向一个目标。我们比如修五戒十善、净业三福啊，这些修禅定。包括六度前五度的功德，如果不回向，他就自然感得世间的人天福报，还是在轮回里面。只有把世间有漏的福德通过我们的心念一回向，才能转为无漏的功德，出世间的功德，无为法啊。一般是回向实际呀、回向菩提呀、回向众生呢、一定要回向啊。你不回向就是啊，下一辈子你就很有福报了，做大官有大财了啊，第三辈子你就到地狱里面去了。早课和晚课应该怎样安排才会念得好，又能念一万句的阿弥陀佛？在家居士早课和晚课安排一定要简洁一点啊。那你如果先拜三拜佛号啊，先拜三拜佛，然后开始念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就念三遍往生咒，往生咒完了之后就战佛记，战佛记一结束就开始念佛啊。那么念佛或者三千声，或者五千声，或者一万声，根据你的时间啊，多少你安排它，然后做一个回向啊，做个回向就可以。早课晚课都一样，不要搞得花样品种太多啊，不一样就可以。那么一万声佛号你可以一口一次性完成，也可以分几个阶段完成啊，但总之你一定要发一个心，我一定要念一万声佛号。就像小学生做这个作业，完不成一万声佛号就不睡觉是吧？你天在这个五浊是这么一个五欲六尘诱惑的时代，你一万声佛号都念不到的话，这种内在的烦恼是扶不住的啊，至少一万声佛号啊。请问学净土五经有没有分次第？如果学普贤行愿品可以吗？啊， 普贤行愿品也是净土五经之一了啊。但你阿弥陀经要了解，四十八大愿你都要了解，你的念佛行人要了解我为什么要念这个名号，这个名号功德在什么地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这些如果了解了之后才能增强我们的信心啊。所以学净土五经，尤其对前面三经啊，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要了解啊。等你了解之后，以后你对普贤行愿品非常有缘分好要，那你再来专读诵也未尝不可。但你不能说我就天天普贤行愿品，对前面几几部经都不了解，那是不可以的啊。如果有时间啊，要读祖师的著作，尤其是印光法师文钞，你都要好好读啊。如果没有那个时间把六大本读完，至少要把印光法师文钞简编要读三遍啊。一般的人读，他读了之后没有印象，一定要把它读到心里去，能够转变念头，能够落实在行为当中，这样读祖师的著作、读经典才会产生力量啊。本人念佛20多年了，哦，很不简单啊，老修行。93年听了净空法师开示后，每天专持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号，以西方极乐世界为自己的归宿。今年80多岁了，但在近2年来，凡念经念佛就念不出声了，平时讲话又正常发音。据了解，同修们也有类似情况，不知是否年龄或本身的业障关系，恳请法师开示。啊，你出现这情况，我还是第一次看能听到，那太稀奇古怪了。你正常说话能够说得出来，但你念经念佛却念不出声音来，那你要反省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啊，这跟年龄没有关系啊，年龄再高念佛是越念越有力气的。你持无量寿经是什么本呢？我们还是按照净土宗祖师的那种啊要求去念无量寿经的原译本，然后好好的去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要依照圣言量，依照祖师的教化去住，才能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啊。那么这种事情到底是什么，你应该你自己更清楚啊。东林寺每年有3次佛七法会，在中国境内去的话，用什么交通工具比较方便？如何联系？阿弥陀佛。哈，那么如果从新加坡去，只有坐飞机去了。啊，你不可能步行去了。啊，那么到东林寺呢？你乘飞机到南昌机场啊，叫昌柏机场啊，南昌昌柏机场，那离东林寺的距离只有1个来小时就到了啊，还是比较方便的啊。我们从东林寺早上出发，到傍晚的时候就能到达新加坡啊，一天就可以解决问题。尊敬的大安法师，说明你还比较尊敬啊。凡夫于上品上身， 最有效最稳当的修行方法是什么？祈求法师解答。好啊，你能够有上品上身的愿望就很好啊。最有效的方法不要我在这里制定，我们昨天讨论的就有啊，发三种心，首先发三种心啊，不要用虚假的心在这里啊，外现行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那你就不要想到上品上身啊，在上品上身，然后就是那个三种行法啊，慈心不杀啊，具足戒恨，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修行六念，这三种修，其中两种也可以，三种全修也可以，把它回向，那你就能实现上品上身啊。按照观经的条件方法去做。请师父开示，佛所说的法应是纯净无瑕，但是佛又说我所说之法都是什么言呢？慧言呢？慧言呢？什么？啊，这个佛说这个一些语言，一定要看佛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和对机去说。有时候佛是从理上说，有的是从事上说。啊，从事上讲八万四千法门以及无量法门，从理上说，佛说我说四十九年，没有说一个字。那没有说一个字，怎么又有三藏十二部经典呢？啊，在理上他要扫荡一切，啊，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然而在事上，又得顺应众生的特点，即文字相，即语言相，即心缘相。啊，这里面要善于领会如来真实意。啊，一方面佛说。啊，这个色身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另一方面说，你观想佛身就能见到佛心，佛心就是大慈悲心，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哎，这样一个也是从理上扫荡一切说，一个是从事相建立一切法门说，啊，这两者都是相辅相成的，不要搞得那么矛盾，水火相融。啊，水火不相容啊。曾在报上看到耶稣曾去过西藏学佛法几年，圣经多抄阿弥陀经九十八仙多，又说耶稣是大势至菩萨化身，夜摩天可是耶稣的天，夜摩天可是耶稣的天，那回教的天在哪一天？在电视上看到耶稣去西藏征集，不知是否请大师开示。你都是一下子从电视上看到，电视是最不可靠的，对不对？这些什么戏说什么，搞点什么历史，都在他这些编导当中成了一个泥巴，怎么编导怎么来啊？你要看原始的材料。你说圣经怎么是抄阿弥陀经的呢？这不搭嘎呀！啊，圣经可没有讲七重行诵、七重罗网啊。啊，圣经一开始就是上帝创天地啊，第一天做了什么，第二天做了什么，然后啊，这个夏娃啊，这个在伊甸园里面如何吃的智慧果，如何被赶出来啊，这跟阿弥陀经有什么关系呢？啊，那说耶稣是大势至菩萨化身，那就更是没有什么根据了，凭什么这样说？啊，不要这么牵强附会，啊，这样你这样一弄， 你到底是对佛教赞叹呢，还是对佛教的推翻呢？你这一弄，佛教也不高兴，基督教也不高兴，你两边不是啊，这些东西这个都把它放下，好好念佛啊。法师，请问我们可以一边在做功，一边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吗？可以啊，很好啊。你一边做功，也尤其做那些不用不动脑筋的，你扫地扫一下阿弥陀佛，扫一下阿弥陀佛啊，那是最好的修行了啊。朱棣盘陀劫就扫扫地扫地，还扫出一个阿罗汉果出来了。你这扫着扫，说不准得念佛三昧了，是吧？啊，这是一个战缚记，你是问什么意思是吧？法师，我才开始学佛，请问相好光明无等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阿弥陀佛他的身是放着紫摩真净色，他相好是三十二相，好是八十随心好，这个好里面又放光明啊，这个相好光明呢是最庄严，是这个世间乃至出世间一切佛菩萨都没有办法去跟他相比的啊，是无上殊胜超越的，叫无等伦，伦是比类嘛，相等嘛，没有跟阿弥陀佛相好光明相等的，是这样的。还有干木啊，干木就是这个干木，干就是青色啊，青色的这种眼睛呢，就它青的就像大海水一样，是大海水一样的，这样的啊。这个战缚记很好。啊，它是根据阿弥陀观经的佛观佛的真身观去讲的啊，它的白毫婉转就像五须弥山那样的高，它是表达到阿弥陀佛报身相，那个报身相这里就不是刚刚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相好，那是八万四千相啊，一一相有八万四千好，一一好有八万四千光明啊，甚至进一步说它不是八万四千相的，是无佛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光明，那你说谁能跟他去比较呢？无等人啊，这样。哎呀，这么多。我的母亲很害怕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因为这会想到让他联想到死亡。如何让母亲了解佛法，了解无常，对净土法门升起信心，这是他错误的观念。认为很多人为什么不想念佛，他想到念佛就是让我死的啊，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你告诉他阿弥陀佛是无量寿，你愿不愿无量寿啊？哎，他说愿意愿意，而且带着无量寿的心理，他就不害怕了嘛，他越念越高兴嘛，啊，跟他讲这个名号的真实意义啊。我每天念诵阿弥陀经，希望回向给残遭横死的众生，我很少求往生进西方，请问我往生西方有希望吗？你如果老是这么怀疑，那你是没有希望的。然后你听佛的话，你只要信愿持名，相信有阿弥陀佛，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你就念阿弥陀佛，那是百分之百可以走的嘛啊。由于你这就没有具足信愿，于是你就把念经的功德回向给那些横死的众生， 你回向固能好，但是这是世间的福报，你为什么不首先关注你自己的生命呢？你在轮回里面这样的迷惑颠倒，苦不堪言，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求往生呢？求往生之后你再回来，你就能解决很多缠遭横死的众生，拯救他啊！所以还是先解决自己求往生的问题。念佛念念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着得生想就好了。弟子还没提出疑问之前，希望你让我代表一切法界的众生，包括无形的众生，以最真诚的恭敬的心顶礼你。南无阿弥陀佛，希望正法常住，你身体安康。首先你有没有代表性呢？这些法界的众生给了你这种权利吗？啊，所以话不要说的那么大啊。你对你说，你一个公民，新加坡公民，都一出国，我代表新加坡政府，对你怎么应该说这句话呢？嗯，啊，所以你还是平实一点，就是啊，我没有提出疑问之前，我真诚的希望你怎么怎么样，你能代表法界众生吗？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一开口就这么大话呀，他就让人感觉到有点虚啊，有点虚，还是踏实一点啊。好，我的问题如下：改名看风水、看命是不是迷信？佛教徒能相信这些吗？啊？这些世间的人希望改个名字求个吉祥，希望一点风水堪舆给他带来好运，希望看到命运他有所准备，这些世间人你也不能说他是迷信啊，也有这些事情的存在，相还是有的啊，命相还是有的。但作为佛教徒是啊，相信有这些事情的存在，但不去耗耀它，不去追求它，知道这些都是无常的，都是败坏的，不能解决我们生命真实利益的，还是老实念佛求往生为好啊。第二，定业能转吗？如何改变定业啊？有些业事可以转，有的业事不能转啊。众生业力不可思议，阿弥陀佛大悲愿力不可思议，这些什么业能转，什么业不能转，在我们凡夫层面都是说不清楚的啊，还是老实求往生之后才能看得清楚啊。第三，如何对执不如法的出家人，如果他们犯戒律如何忏悔，在家居士犯戒又如何忏悔啊？对出家人，无论我们在家居士一定要恭敬啊，他持不持戒律，犯不犯戒，这不是你讨论的范围啊。就是他破戒，他穿上这身衣服也是代表着佛教的传相，也得恭敬他啊。佛经说在末法的时候啊，如果有人打骂这些破戒的比丘，就如同出佛身血啊，还是要恭敬啊，这个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啊。所以你的代表，难怪你代表法界众生，什么都管。为什么无论出家在家烦恼特别多？为什么佛陀给予我们凡夫良药，还是不能断烦恼？你怎么说佛陀给的良药不能断烦恼啊？你都没有去服这个药啊，啊！所以看来你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啊。第五，有重病不吃药，不看医生啊，仅专注在阿弥陀佛佛号就能治病，是不是很神奇？那各个世界不需要医生呢？因为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是个大医王， 医生还要求阿弥陀佛呢。但是如果他们不是佛教徒怎么办呢？我们并不提倡有重病不吃药不看病啊，我们在凡夫层面有病还要到医院去看，一边正常的医疗吃药，一边念佛啊，这两方面双管齐下啊。有时候强调阿弥陀佛是大医王，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是阿阇陀药，他是能治病，但是只要你自诚心，你完全相信他这个名号在你身上才能起作用，你老是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能治病呢，大概不可能嘛什么的，这时候还真的在你身上产生不了作用，那你这时候还要赶紧去吃药啊，要么一命呜呼了啊。他是这样的关系。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自诚心不够，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恳切感通的力量太弱，所以阿阇陀药的药效在我们身上很难体现出来，是这个问题啊。站在阿弥陀佛的佛的果觉上，他能治一些病是决定无疑的，但我们一接纳就不行了。就好像那个白道，阿弥陀佛跟我们白道是很宽很大的，然后我们一接纳成了四到五寸那么狭小，而且还在水火啊水火交煎当中，所以是我们问题在我们这边啊，跟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确实很神奇的啊，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你自己不神奇啊啊，有自诚心就神奇了，没有自诚心就不神奇了啊，是这样的关系。所以这里就不存在什么不是佛教徒怎么办的问题，是佛教徒自诚心不够，你照样去看病吃药，不是佛教徒更应该看病吃药啊。如何不起分别心执着心？凡夫都有分别执着，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识啊。如果把第六识转为妙观察智，第七识转为平等性智，那第八识和前五识都转了，那你就成佛了啊。转八识成四智，一定会有分别执着，只是现在淡化一点而已啊。如何淡化？还是老实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好，南无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愿国泰平安，和平共处，正法常住，一切法界众生人念。好好。请问法师，念佛人如果有抽烟的习气又戒不掉，临终会障碍往生吗？我改不掉吃肉的习惯能往生吗？所做的善事所修的福德应如何回向求往生？敬请法师慈悲开示。你怎么知道你有抽烟的习气戒不掉呢？你下决心戒过没有？问题是你就没有下过决心，你就没有给自己这个习气挑战啊！如果我这个月不把这个烟戒掉，我就上吊。你把生命做个赌注，跟这个习气赌赌看，你能成功？你不敢赌，实际上你就还是喜欢抽，是啊，吃肉也是这样，为什么改变了吃肉啊？这都是很麻烦，你说明你学佛都是在开玩笑嘛？这就是三心里第一心就没有，自诚心没有，不真实，虚假的来弄啊！如果吃肉的问题解决不了，你去读印光法师文钞有一个啊、这个给那个放生池的一个书文 你好好的去读三个月，一天读一遍。你想一想，六道众生都是我的父母，他也有佛性，他也贪生怕死，他们你把这些全都熏习到一定程度，你还敢吃吗？啊，所以这个修行就是要跟自己的烦恼习气做斗争呢、啊，挑战呢、啊，一人和万人战呢、啊。你在烦恼习气面前还得姑息他啊？哎呀，我戒不掉，我这行不行呢？啊，阿弥陀佛，能不能原谅我？啊，能不能障碍往生呢？你老是给自己留下这么多余地，啊，你这个抽烟抽的啊，臭气熏熏的，啊。当然如果你有至诚恳切的心，阿弥陀佛照样摄受，但是你这个老是这心，说明你都没有真实心嘛，没有真实心也感通不了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其实这个问题虽然小，但是问题很大啊。如果说他一生都没有闻到念佛法门，他有这个烦恼习气，那是又当别论。你已经闻到净土法门，知道这个吃肉不好啊，断大慈悲心。我们观经处处讲慈心不杀，慈心不杀。你还说我要吃肉，吃肉，我改不了。这东西都很麻烦的啊！希望你啊，下决断心啊，来处理。啊，念佛的功德回向，如何回向？就是你自诚心去回向。自诚心很重要，不在于那些形式啊。我母亲在佛前发愿吃长素已经一年了，可是身体非常弱，吃热或凉的食物都不适合，所以并不是每一种素菜都吃，这导致她的身体越来越弱。母亲是否能改食斋日或初一十五呢？有很多都是观念问题啊！你怎么认为你母亲的身体弱就是由于吃素导致的呢？也许她的弱还幸好还吃素了，他如果吃荤的，可能什么高血压、血压糖、什么糖尿病起来了呢，是吧？所以你要看到吃素的好处啊，你不要看到它的不足，然后就想怎么退转。你想好不容易吃了一年多素，你还要退转，你不是害了你的母亲吗？啊，鼓励你的母亲继续吃素，吃素对身体有绝对的好处。这个世间健康的食物就是吃素啊。你这个观念一定要很坚定，你的母亲也很坚定，一切法由心想生啊，他绝对，你认为他一定好啊，一定对身体有好处，他就会在我们心里加强一种营养的力量啊。有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妄想出来的啊，妄想出来。好，已经到时间了，南无阿弥陀佛。